在过去几十年，英国社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成人一直不结婚已经算很正常。奇怪的不是这个人一直没有结婚，现在按照社会难以理解的是，这个人一直过独身的生活，他一直没有性生活。那么不可否认是中国大陆最近也发生巨大的变化，比如近几年社会越来越接受未婚的中年人，然而实际上社会所接纳的这些人一般都是离过婚的人。也许之前离婚者不能被社会接受，但现在这种人只要他已经有孩子，并且只要他自己有自己的经济的来源，好像他就被社会接受，甚至被羡慕，因为他是比较自由的。我不知道你发现过没有，是有变化，但是中国社会仍然一直没有，就是说仍然对一直没有结过婚的人，中国社会还是非常有传统的观点，如果你这个人一直没有结过婚，那么结婚生子绝对没有被视为选择的决定。父母一般这样认为，如果孩子不结婚，身边的人会认为他有毛病，是我们全家丢脸。如果不结婚生子女，我们家是不是就没有盼望，没有安全感，甚至在社会的眼中，我们所投资的教育最后就白费了。父母都很害怕他们女儿成为生女，对不对？无论你是姐妹还是弟兄，今天上午我们要发现在教会中没有生女，在教会中没有生女，也没有男生被束之高阁 left on the shelf， 没有。通过今天聆听神的话，我希望更多的人愿意积极的看待他们单身的身份，甚至我希望所有单身的人愿意考虑完全改变你对单身的态度，从被动的单身转到主动的独身，从被动的单身转到主动的独身。但我们看见独身很清楚的一些优势，我希望更多人会愿意考虑主动的一辈子发挥独身的恩赐，释放主。这两天我们多次的看到保罗主要的原则，保持现状，注重释放。那么25到40节，哥林多前书七章的后半部分，保罗他想继续鼓励我们不要寻求现状的改变，而要殷勤专心释放主。那么到现在为止，1到24节，保罗已经给了两个很明显的原因，使单身的人愿意保持现状。7章第7节，个人有个人从神得来的恩赐。我们思考过神的掌管，我们的现状不是偶然的，神时时刻刻的引导我们实现他的旨意，他给不同的人不同的恩赐。昨天下午我们也看见了保持现状另外一个原则，得救之后我们有新的身份，作为蒙召为圣徒的人，我们现在主要的身份不是已婚或未婚，受过教育的和没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没有。第23节，我们是用重价买来的人，基督徒现在主要的身份就是主的奴仆。那么另外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今天上午查考25到40节，我们会看见 也许是哥林多前书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也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要看清单身的优势，这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呢？保罗要让我们集中在永恒的角度，永恒的角度。我们会看见单身的确实有自由，可以结婚，但实际上呢，婚姻会带来一些不利的条件。总之呢，我们一定不要看清独身的优势。如果我们真的明白这个永生的角度，我们绝对不会看清独身的优势。朋友，咱们别忘了保罗原先的读者，当时的状况确实跟现在不一样。既然格林多教会有人以为独身更属灵，保罗要保禄怎么说呢？如入包饼，可以这么说吗？如入包饼，反正他觉得很复杂，心中有矛盾，因为他确实要鼓励未婚的人保持现状，但与此同时他不想人人误解以为独身更属灵，他并不主张独身修行。我们看看第二十七节，你已经有了妻子吗？就不要想摆脱。你还没有妻子吗？就不要去找妻子。那么保罗一边介绍独身的优势，他一边说明婚姻也是可以的，也就是说已婚的人不要摆脱，未婚的人也可以结婚，但是无论如何未婚的人不要看清单身独身的优势。保罗想让我们明白末日永恒的角度。那么看来他提出两个方面，我们先看25到31节，了解第一个方面，也就是婚姻只是暂时的，婚姻只是暂时的。看看31节最后，这世上的情况都要过去，这世上的情况都要过去。今天我们所要考虑的关于单身，关于独身这个优势，当然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讲非常有关，因为我们现在仍然有单身的恩赐。但是呢，对于我们已婚的人来讲，今天我们所要考虑的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可以更加明白如何来勉励我们主内的独身的兄弟姐妹，另外呢，也许我们有婚姻恩赐的弟兄姐妹，将来我们也会有独身的恩赐，因为我们不能保证我们同一个时刻会离开这个世界，跟我们的配偶一起回到父的怀抱里。所以呢，我们也要明白单身的恩赐，因为婚姻的恩赐只是暂时的。那么如果你跟我们学过1到6章，我们是不是已经熟悉保罗这永恒的角度？昨天 Mary 也提到，我们多次的看见了哥林多教会对将来有错误的理解，他们以为早就已经到了，早就已经到了重生。什么意思呢？他们所谓过度实现的末世论，使他们开始注重现在，他们以为现在已经可以享受一切福分。简单的读25到31节，很清楚的否认这一点，是不是？其实有一些参考书以为26节，当保罗说到目前的困难，他们以为这所指的是11章所提出的灾害。11章30节，他说：“你们中间有许多人是软弱的、患病的，而且死了的也不少。”也许当时确实流行瘟疫，但很难肯定。保罗是根据这个事说最好保持信任，很难肯定他一定是提到这一点，他没有做出这样的连接。那么29节，他说：“时候不多了。”什么意思？也许保罗听说 会有迫害教会的新的一个运动。那么在如此的情况，在目前的困难，跟人结婚不是特别理想。听起来确实有道理。如果我们知道马上就很多有逼迫，干嘛忙着准备婚礼啊，然后开始适应婚姻的生活，我们要被迫害等等。据我所知，31节最后一句话帮助我们可以更有信心的下结论，这个末世的困难，目前的困难到底是什么。你看31节，世上的情况都要过去了，这不是一个一次性的先于在一个地方的事件。保罗在提醒我们，这个世界只是暂时的。在第6章他已经提到，将来耶稣再来要实行审判的那日子，我们现在所享有的一切只是暂时的。在另外一封书信，保罗说，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从其他经文我们也可以知道，这也包括婚姻，我不能把婚姻这个恩赐带到新天地。在神所应许的新天地，只有一个婚姻关系，教会与基督。作为新娘，神的子民将与神的新郎羔羊耶稣基督联合在一起，是不是非常奇妙？我们会享受最亲密的关系。那么世上的婚姻只是暂时的，永恒的角度要彻底的改变我们如何看待目前的生活。我们现在要注重将来的天国。其实昨天我跟一些人谈到新约时代的重点，在旧约婚姻恩赐我们要做什么呢？要翻之增多，充满全地，所以当然要结婚，为了实现上帝的计划，充满全地。但是在新约时代呢，我们的重点不在这个世界，我们的重点在那所应许的新天地。所以讲，我们现在没必要生孩子，我们要注重生属灵的孩子。使徒保罗、耶稣基督他们从来没有结婚，但是他们生了很多孩子。我们的重点不在这个世界。即使我们已经结婚了，我们要像没有结婚的人一样。咱们一起诵读29到31节，好不好？一起读26到31节。为了目前的困难，
我认为人最好能保持现状。
你已经有了妻子吗？
就
不要想摆脱。你还没有妻子吗？
就不要去找妻子。如果你娶妻子，这不是犯罪。如果处女出嫁，也不是犯罪。不过这样的人要受肉体上的苦难，不是不愿你们受这苦难。弟兄们，我是说时候多了，从今以后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的，哀哭的要像不哀哭的，快乐的要像不快乐的，买了东西的要像一无所得的，想用世上买物的就像没有想用一样，因为这世上的情况不要过去。
谢谢，不好意思，本来是从29节，没关系，挺好。那么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已婚的人可以忽略他们婚姻中的角色，就是说结婚的人要像没有结婚的人一样。当然不是说可以完全忽略我们昨天在1到6节所看到的夫妇对彼此的义务，但是时候不多了，时候不多了，耶稣要再来，世上的情况都要过去，所以现在咱们要定睛在将来的盼望。如果你还没结婚，不要过分渴望结婚，毕竟婚姻只是暂时的。很有可能如果你继续过独身的生活，你会就更容易定睛在将来的盼望。也许你们觉得我说这话太容易了，毕竟我就是 已婚的人，我可以理解你这样想，但是我就是跟你们分享神的话，不要以为单身的人错过了一些好东西，不要感到你缺少了什么。耶稣基督缺少什么吗？使徒保罗缺少吗？将来我们信徒都会享受最美好的婚姻关系，也就是与基督的联合。咱们不要看清独身的优势，世上的婚姻只是暂时的，并且呢它也是很复杂的，它也是很复杂的。咱们看看第二十八节，如果你娶妻子，这不是犯罪。如果处女娶，这个怎么说？如果处女娶嫁也不是犯罪，不过这样的人要受肉体上的苦难。我是不愿你们受这苦难。那么受肉体的苦难什么意思呢？好像32到35节更详细的针对这个问题。看看第35节，所以我们现在看32到35节。你看第35节，我说这话是为了你们自己的益处，我不是要限制你们，而是要你们做合意的事，一心一意的追逐忠诚。其实我们已经多次的看到保罗的主要目的是让基督哥林多的基督徒要什么呢？注重释放，一心一意的追逐忠诚。那么怪不得七章七节，昨天我们看到保罗已经说，我愿人人都像我一样。毕竟他知道结了婚的人确实经历各种各样额外的负担，当然不是说单身的人没有负担，但是我们要看见对结了婚的人来讲，挂虑世上的很多事是不可避免的。三十二节保罗说，我愿你们无所挂虑。保罗知道婚姻的确是很复杂的，所以如果你还没有结婚，他想让你们很现实。昨天查考十七到二十四节，我们看见了我们基督徒主要的身份，我们是主的奴仆。那么保罗想让我们弄清楚，要是结婚，我们对主的忠诚会受影响。弟兄姐妹，当我们思考独身的优势，咱们不要忘了婚姻它也是一个恩赐，也可以发挥在福音施工起一些独特的作用。那么要是感兴趣自由提问的时候，也可以探讨已婚的人很重要的一些福音施工。但是无论如何，32到35节还是给我们很现实的提醒，婚姻是很复杂的。第33节，但娶了妻子的人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去讨妻子的欢心，这样他就分心了。未婚人的重点可以集中在讨神喜悦，挂虑的是主的事。那么即使单身的人不能完全逃避世上的事，比如住宿和工作，现在的生活费和将来的养老金，当然独身的还要考虑纳税钱，我希望你们考虑照顾父母，这些不能忽略。但是相对来讲，单身的不会那么分心了。婚姻确实很复杂，除了侍奉主妻子，还要考虑对丈夫的欢心。参与福音施工的时候，丈夫不能忽略妻子的欢心。我们要挂虑世上的事。不足为奇的是，有时候家庭之外的服饰会受影响。我来分享我个人最近一些例子。九月底，我去了中国出差，我在国内服饰几天。我待的时间很短，为什么呢？因为我不想把工作高于我做丈夫的责任。 最近一段时间我特别特别的累，虽然我一直保持一周休息一天，但最近三个周六我们孩子有生日晚会，要么是我要给他们组织自己的生日晚会，要么是我要陪他们参加朋友的晚会。不管怎样，我难以放松恢复精神。当然可以早点睡觉，但是很有可能睡眠受影响，要么是陪友的动作和噪音也是你被打扰，要么是孩子的噩梦让你在半夜醒起来。婚姻是很复杂的，过滤世上的事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同时要侍奉主。毕竟我们主要的身份还是做基督的奴仆，不是说独身的人侍奉耶稣，已婚的人要侍奉他们太太，不是这个意思，都要侍奉主。但是婚姻是很复杂的，结了婚的人经常会感到分心了，心里会有矛盾。比如说前几天周四晚上，如果我没有婚姻的恩赐，我会把握时间继续预备退休会的讲道，毕竟这几天我感到时间有限。但是既然我知道做丈夫的责任，也不只是我知道我是的责任，我愿意，因为我爱我的妻子，我就不要把工作高于我的婚姻，我仍然要保持我们一周一日的 date night 约会之夜的习惯，把繁忙的生活留在一边，集中在彼此勉励，互相鼓励服侍。那么婚姻的确很复杂，当然不是使在教会全职服侍的弟兄姐妹，所有已婚的会受影响。发挥想象力，同事已婚的人，如果将来你们结婚，同事要再次出去玩，也许是传福音的很好的机会，最起码是一个彼此认识的场合，给你提供做见证的机会。不行，因为你最近很忙，没有很多时间跟朋友在一起，所以你决定跟他们走不太合适。其实如此心理的矛盾不只影响传福音，比如说团契生活也受影响，小组的姐妹有一个 social， 然后吃饭彼此勉励，然后去看电影，听起来玩得很开心。但是因为前几天是祷告会，也有周中小组，你就决定还是注重跟丈夫在一起。婚姻有代价，不像独身生活比较自由，相对灵活。已婚的人要讨配偶的欢心，单身的朋友，有时候你羡慕已婚的人，我可以理解，但是千万不要太理想。蒙召为圣徒的人，我们要一心一意的对主忠诚。然后结了婚的人经常分心了，侍奉主的同时还要挂虑世上的很多事。保罗说，我愿你们无所挂虑。因此单身的朋友不要寻求现状的改变，而要殷勤专心侍奉主。不要看清单身的优势，保罗说这话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益处。与此同时，第34节，保罗不想限制我们，他想劝勉我们做合意的事。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已经被订婚了，或者已经谈恋爱，特别想跟对象结婚，不要挂虑。如果你愿意结婚，可以结婚。他不想限制我。其实这就是36节到最后主要的原则，结婚也是可以的，结婚也是可以的。虽然保罗确实鼓励未婚的人保持现状，但他同时呢，他不想让我们误解，千万不要主张独身修行，有错误的理解。其实28节已经包含着这个原则，你看第28节，如果你娶妻子了，这不是犯罪。我们确实有自由， 但是要明白独身确实有优势，我们确实有自由，但独身确实有优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经常有人用《格林多前书》七章来教导婚姻是退而来其次的。我听过很多次人们用《格林多前书》七章说不要结婚，原先的读者说不定没有谈恋爱，毕竟当时的包办婚姻的时代，很有可能他们从小被订婚了。好像随着独身修行的运动，某一些弟兄不敢结婚，但同时他们没有跟他们的未婚妻取消婚约。那么如果这女的已经过了结婚的年龄，如此的对待一定不合适不合意的。他们要做个决定，到底结婚不结婚。如果特别想结婚，可以，完全可以照着自己的意思去做。但是三十六节不是，但是三十六节都不是犯罪的，这不是犯罪的。有些人他们用格林多前书七章主张独身的时候，让人以为听起来结婚好像是 second best， 是甚至是不讨神的喜悦，不属灵的。没有，第三十八节，跟女朋友结婚的做得好，做得好。第三十七节，如果可以控制自己不结婚，这也是好的。其实三十八节他说这是更好的，不要误解，他不是说婚姻是退而求其次的。但是由于我们所考虑过的目前的困难，时候不多了，世上要挂虑的，在一定程度上独身确实有优势，在一定程度上独身确实有优势。那么从头到尾，格林多前书七章每一次针对不同人的情况，保罗不只提男士要做什么，他也说女的应当怎样。那么三十九到四十节，同样保罗说女的，你们确实有自由，你们有自由，婚姻也是可以的。但是很有意思，他没有谈到从来没有结过婚的人，因为刚才我说的那个 arranged marriage， 当时的社会未婚的小姐说不定无法做自己的决定，一般都会从小被订婚了。但是要是丈夫去世了，一个寡妇她确实有自由。第四十节，因为很有意思，我发现很多人说啊，谈恋爱我是不是可以跟一个非信徒结婚啊？圣经时代没有谈恋爱，所以很难。但是我觉得最相对的相等的一个例子就是一个寡妇，因为她有自由可以做自己的决定。那么如果她的丈夫死了，她是不是可以结婚？可以结婚。但是你看第四十节，保罗认为最好保持现状，不寻求现状的改变，这是最好。但是结婚是可以的。然而第三十九节，保罗还是要强调，虽然有自由，但是只是要嫁给主里的人。其实按照我们今天的所考虑的，这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从永恒的角度，独身修行不是独身修行，从永恒的角度，独身确实有一定的优势，独身修行没有优势，独身确实有优势，从永恒的角度。但是我们也看见了，结婚的人也要侍奉主，只是结婚之后容易挂虑世上的事。要是跟非信徒结婚，那就不一样，婚姻本身很复杂，你干嘛选择跟一个非信徒结婚？要是他没有我们所享有的新的身份，做基督的奴仆，当然他很难理解福音事工的重要性。我们要注重释放。那么如果 女朋友不是基督徒，她根本无法理解我们要注重侍奉主。要是她不是孟教会圣徒的人，当然她不会鼓励我们殷勤专心侍奉主，这是婚姻非常美好的一方面，配偶可以鼓励你来把耶稣放在首位，这是婚姻特别奇妙的一个方面。所以如果你要结婚可以啊，但是你跟一个非洲你干嘛呀？不可避免这会影响各种最基本的决定，比如如何花钱，如何度周末，如何教育孩子，如何管教孩子，如何看待婚姻的持久性。你婚姻基本上一切方面都会受影响，如果对方不是基督徒。我在剑桥认识一位很爱主的姐妹，有没有人认识？没有。好，她的先生最近刚去世了，她心里当然非常痛苦，因为她特别特别爱她的丈夫。最痛苦的是她丈夫一直没有信主，谈恋爱的时候 Pat 以为没问题，他希望结婚之后他爱人会慢慢受影响，最后归向主。很可惜30多年以后，一直到去世的那个时候，他的爱人没有接受福音。即使他丈夫离开之前，他这个姐妹常常鼓励剑桥年轻的基督徒只能嫁给主里的人。他老说，不是我不爱我的先生，我因为我很爱他，我们的婚姻非常痛苦。他说天天心里有矛盾，当时双方的世界观、双方的价值观、双方的优先秩序都不一样。要是将来朋友你突然爱上一个非信徒，不要欺骗自己，跟他结婚绝对不讨神的喜悦，并且会给你带来很多痛苦，其实也会对这个非信徒朋友引起很多麻烦，对他来讲是不好的。当然不要给他任何压力，但是如果他真的爱你，他会愿意多了解你的信仰。要是探讨基督教之后还是不能相信，那最好你们不要开始或者继续谈恋爱，结婚就更不用说了。来自中国愿意跟不就是非信徒结婚的姊妹很多，我发现我可以理解，好像原因不少，对不对？实用主义是一方面，教会弟兄太少了也是一个原因。但是我越来越认识到主要的原因是很少教会对格林多前书7章弄清楚。要是大陆教会更加明白保持现状、注重释放这主要的原则，我相信这情况会有改变。当然需要不随大流，但是如果你被说服了，这就是神的话，这是神的蓝图，这是永恒的角度，那愿意跟世人不一样。也许从世人的角度来讲，30岁以上独身的姊妹就是个剩女，但是如果这姐妹对格林多前书7章有理解，她会怎么样呢？她会仰望上帝的掌管，明白不同人有不同的恩赐。不知道10年之后仍然有这个恩赐，也许她把婚宴赐赐给你，你不能肯定，但是你可以保持现状，注重释放，神把不同的恩赐给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同时这个人会集中在他主要的身份，做基督的奴仆。最后呢，他会从永恒的角度明白时候不多了，婚姻只是暂时的，也是很复杂的，在一定程度上独身确实有优势，所以他会愿意保持现状。 当然有时候感到孤独是很正常，甚至会羡慕已婚的人，但是他会经常提醒不要看清独身的恩赐，不要看清独身的优势。总的来说，不要寻求现状的改变，而要殷勤专心侍奉主。那么我相信大家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特别想更详细的讨论一些应用方面，那么我们 coffee break 之后我们会继续来探讨。我先来做个祷告。